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今天我们又有在一起的时间，这也是我非常的荣耀，能够跟各位分享神的信息。再过几个礼拜，你们知道是什么节啊？父亲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父亲节。啊，好像是下下。啊，我也是搞错，我以为是下个礼拜。我想母亲节是五月第二个礼拜，父亲节六月第二个礼拜 ，no， 也是第三个礼拜，所以我也搞错。但是无论如何，父亲节好像没有人庆祝嘛，也没有带花，也没有拿这个 balloon 等等。但是我今天就要借这个机会，来为父亲节来软身 warm up， 让我们能够大家再一次唤醒我们为父的心肠。还有我们为父的榜样，你知道吗？现在我来介绍一下父亲节的由来。父亲节是1909年，你们猜是在什么州、什么地方？哎，你看了，你看了州吗？在华盛顿州 Spokane， 有一位姐妹叫做 Mrs. Dodd， 她为了纪念她自己的父亲，因为她的父亲呢。1909一次大战，那个退伍军人，那么到了家里面，太太也过世了，就他一个人把小孩子从小带到大，所以 Mrs. Dodd 他长大了以后，他住在 Spokane， 他就发起纪念父亲，结果1910年，这个华盛顿州就立法规定，这一天六月第三个礼拜天是父亲节。到了1972年，美国国会就通过立法定为父亲节，然后尼克森总统就签署通过了。同母亲节来相比较的话，父亲节就逊色很多了。不是说父亲不重要，你听我讲完了，你就会大大的改变你的心意。其实父亲跟母亲一样的重要，只是说呢，在我们孩子的心中，尤其我们中国人的父亲呢，比较跟孩子不很亲热。这两天我看到 Dwayne 还有 Tracy 来到我们家，我们欢喜快乐。我看到他跟他的孩子呢，就完全是打成一片。我们中国人像我从小，我好像没有跟我父亲说过爸爸我爱你，我爸爸也从来没有说孩子我爱你，这总是啊，对呀，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啊，你为什么还不去读书啊，那考试考怎么样啊等等。我们中国人父亲怎么样？比较酷，比较好像就像年轻人讲比较冷酷一样，因为我们男儿有泪不轻弹，而且爸爸保持威严的架势。但是我们的西方人家庭，我就看到杜威，我刚才说他跟他小孩玩成一片。那么我有一次去他家也看到，甚至一跟小孩哦咯叽咯叽咯叽耍抠痒痒的，大家扭成一团。所以父亲呢，其实一般在孩子的心目里面就没有好像孩子对母亲感觉上来的重要，或者是老是觉得爸爸好像没有做什么嘛，除了上班赚钱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做一样。我以前小时候，我女儿最喜欢讲的一句话：爸爸只知道三条路，一条怎么回家，一条怎么去接他到学校，一条就是去上班，好像其他路我都一概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常常喜欢讲，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一条回天家的路你知道就可以了，是不是？感谢赞美主，阿们。好，我们父亲一般来讲被孩子认为比较不重要，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拿怀胎生产之苦来说，父亲就没有办法比得过妈妈了，对不对？我自己看我女儿这次怀胎生孩子挺个大肚子，哦，那个心情可能也不好，所谓的产妇的心结啊，就是好像又重，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生， 然后什么都不能做，就等着这个小丫头要生出来，她终于生出来了。那么我也相信她吃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做父亲呢感觉不出来，你知道吗？我以前呢，我在台湾生了我的大女儿，她一岁才来的，所以我自己有过一次经验，到了医院去在那里等，其实还是我岳母打电话说你太太进院了，得赶快来，所以我就赶快匆匆忙忙的先把事情做完了才去。台湾跟美国不一样，他不让你爸爸进入产房，他不是在你自己房间生，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等。或许我上次讲过了，小孩子来呀、啊、很有意思的，西方人说是那个鹤叼来的，对不对？叼个布兜里面包个小孩子叼来送给你啊，我们台湾人说是坐船来的，所以那一批船呢，那个护士出来了，很高兴很快乐的说，恭喜你呀、啊、于先生，你生了一个女儿，哇，那各位下次来了，恭喜你呀、啊、王先生，你生了一个女儿，啊，都是一条船啊，全部是女娃娃。然后过一下摆个脸孔出来，弹簧啊，你生个儿子，就很不高兴就走了，你知道。然后大家就开始鼓掌，因为知道什么，男生传来了，跟着下面一个一个都是男生，我在那边亲自体验的，我听他们讲的，真正体验的就是这样的。感谢赞美神，神真是很奇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怀胎十个月，我上次我比喻说母亲节的时候，我比喻说最能够最确切方法就是你做一个围兜兜一个布袋贴到身体里面，一天24小时不能脱，吃喝拉撒睡洗澡都带的，然后每个月拿2磅的鸡蛋放进去，10个月就加了20磅，对不对？鸡蛋是因为怎么样，你不可以打破它，2磅是因为你每个月增加2磅，然后10个月满的时候你拿出来1磅，留下1磅，你孩子生出来少了10磅，你就剩下10磅的肥油在这边，对不对？你生了个3个小孩，你就来这个3次了。所以这点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她呢说不结婚啊，后来结婚了，因为禁不住 fall in love， 禁不住谈了恋爱，既然结了婚结果怀孕了，她原本说我绝对不生孩子，结果也怀孕了，经过了10个月的折腾，结果生下了一个孩子，既生下来抱在怀里面看着孩子，再一次的坠入了爱河。她说 I fall in love all over again， 后来她又生了好几个，你就知道了，这个神给父亲神给母亲真是很大的恩赐，尤其是在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很羡慕 Amy 生了3个，我只生了2个。我很羡慕 Ivy 一次生2个，我上次说2次4个，36个，48个，哇，真是好的不得了，感谢赞美神。我们孩子生下来，我们带他一生，从小带到大，禁不住每天都为他忧愁烦恼，这就是我们爸爸做不来的。所以你跟妈妈一比的时候，爸爸就怎么样，被比下来了。我有的时候禁不住就很感叹的说，哎呦，这根肋骨好厉害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说的太太是肋骨，女生是肋骨造的，所以说我这根肋骨怎么这么厉害啊，比我都厉害呢，禁不住就真的说感觉到自己的那个原本已经锐减的雄风就更少了，哎呀，一点气势都没有了，因为觉得自己好像一无用处，无所事事，对不对？直到有一天我看 Discovery Channel， 看到那个 Safari， 在非洲的 Safari， 他讲狮子群的生态啊，我才恍然大悟。你们去看电视上面狮子在那边打猎的，照顾小狮子的都是什么母狮子，哎呀，这个公狮子真的很懒，只会坐在那边每天在树荫下面打盹儿。 然后就拼命打懒腰，哇哇，就在那边打哈欠，那公狮子，我说这个公狮子真的没有用啊，对不对？除了会传宗接代，好像什么都不会了，是不是？那所有带小孩狩猎都是母狮子，结果看到一群母狮子呢，打猎打猎，抓，最后抓到一只猎物，抓到一只羚羊了，哇，母狮子小狮子就开始吃了。这个时候呢，一群豺狼，就是哈伊娜，就出来了，就出来跟狮子打架。哦，这个豺狼可厉害了，哦，豺狼这个前腿长，后腿短，所以跑也跑不快，但是他专门抢人家打的猎物。所以这个豺狼呢，就跟母狮子打，母狮子打不过豺狼，全部就跑了。这个豺狼就一群就出来在那边大快朵颐呀，吃个爽快。母狮子只好怎么样，眼睁睁的看着被打的猎物被人家抢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哇的一声呐、啊，一只公狮子就冲出来了。那原本在那树荫下打盹的那个公狮子一下冲出来，一口咬到两个豺狼啊，这么厉害！这下的豺狼他通通跑光了。你就知道公狮子呢确实有它的用处，才这下子母狮子才出来放心的吃，小狮子才出来大快朵颐。所以我就禁不住赞叹我们造物主的伟大。我们的造物主造了公狮子、母狮子、小狮子，各有它的优点，各有它的用处。公狮子孔武有力，他对他的家里面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义务。母狮子呢，对他的家人呵护有加，然后照料所有家庭里面起居作息。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特别有他的恩待。所以我们做父亲的，神也有给我们做父亲的责任义务，还有给我们的权柄，还有我们的形象。这就是今天我说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有父亲节，我今天为父亲节来做一个软身，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到别的教会去，所以到了第三个礼拜父亲节的时候再与各位来见面，我就来讲我自己的父亲，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说我们做父亲的应该要怎么样活出一个为父的榜样，这样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做父亲最伟大的天职是什么，就是供应全家的需要。我讲供应全家的需要，我不是说那个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你有你的账户，我有我的账户，然后有共有账户，或者是说这个家是两个人的，你出一半我出一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我是说要完全的供应，做父亲的这是他的一个天职，一个完全的供应。如果我们愿意翻到路德记，路德记，路德记就在四世纪的后面，创出立民生约书亚记四世纪，再来就是路德记。您如果愿意翻到第二章，我们看从第十二节看起，路德记第二章第十二节看起，我们从波阿斯，从路德的身上，我们来学习一个做先生的他最伟大的天职，就是要完全的供应他家里面的需要。所以都找到了吗？路德记第二章从第十二节，路德记第二章第十二节，找到了请说阿门。找到了哈，我们一起来念到第十六节。好，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 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穗子的饼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收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就从这几句短短的经文，我们来看我们的弟兄们，做先生的应该要怎么样完全来供应我们家里面的需要。你看到了吗？路德说，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因为你知道这个故事是讲说，路德原是一个摩押女子，她在摩押地然后嫁给了乃欧米她的一个儿子，另外乃欧米一个儿子也是娶了一个摩押女子，后来这两个先生包括乃欧米的丈夫通通都死了，就是三个寡妇，一个老寡妇，两个年轻的寡妇，在摩押地。结果摩押地发生了大饥荒，这个乃欧米就跟他的媳妇说，你们趁着年轻，你们赶快各自再去找你们的生路吧，跟我没指望了，我没儿子啦。结果一个大媳妇就走了，就各自去了。就路德说，我要跟你去，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等等等等。所以他就跟乃欧米来到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圣经上面说，那个时候正好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恰巧的事情。然后路德又正好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这又是一个神所安排叫人觉得很恰巧的事情。在以色列人的规矩里面，你收取麦子收成的时候，你收可以，但是你掉下来东西你要留给鳏寡孤独的人来收，好歹他们也有个生路。所以波阿斯特别关照他的仆人，说你们怎么样，你让他取，你不可以好像看不起他，而且怎么样，叫他来一起来吃饭，叫他沾饼在醋里面吃，而且你们不可以斥喝他。也就是说，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做先生的，我们做神子民的，我们要怎么样对我们的家人，我们要怎么样对我们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替他着想，安慰他，使他的心得到安慰，我们要给他吃饱而又有余，让他能够完完全全的享受到家里面的温暖，不会为了吃喝拉撒睡，为了吃什么穿什么而烦恼。而且我们不可以挑剔羞辱他，甚至于我们要让他心满而又意足，不可以斥喝为难他。这是我特别挑剔这几点，因为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的太太的车开不好，应该怪谁呀？太太车开不好，怪先生，你不可以怪太太，你有没有送他去学开车啊？没有嘛，所以要怪先生嘛。如果你的太太的菜炒不好，你怪谁啊？怪先生嘛，你没有花钱叫他去学炒菜嘛，对不对？Helen 好高兴，哎，感谢赞美主。如果说你的太太把你的孩子带不好，你怪谁？怪先生嘛，因为怎么样？你没有给他请保姆嘛，对不对？如果说你的太太电脑用不好，不会用，哎，我有的时候我怪我太太啊，怎么我跟你讲了几次你还不会用呢？如果说你太太电脑用不好，你怪谁啊？怪先生嘛，你应该要帮他打电脑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假如说你太太打电话打不停，怪谁啊？当然怪太太嘛，怎么怪先生啊？不过你要替他着想，要安慰他的心，你要怎么样？不可挑剔羞辱他，你要让他心满又意足，你不可以色色为难他，所以还是怪先生嘛，对不对？那么让我问你，哎呀，说的也是啊。如果说我问你，你的孩子不听话，怪谁啊？怪先生，因为怎么样？你没有教他学听话，对不对？如果说你的孩子功课不好，你怪谁？怪先生啊，因为你没有教他读书，陪他读书，带他读书嘛，对不对？如果说你的孩子没有礼貌，怪谁呢？怪先生。哎呀，这个我们这个景大姐真是摇得你厉害啊！啊，怪先生嘛，因为怎么样？你没有教他学礼貌。你如果说你的孩子不爱吃饭，你怪谁？怪先生嘛，因为你的菜炒不好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的孩子脾气坏，你怪谁？怪先生，因为你没有劝导他。前两天我收到沙弟送来给我一个 email， 他讲有一个小孩子的脾气坏得不得了，这个他爸爸就想一个办法，他爸爸就给他一袋钉子，说你发了脾气就把这个钉子钉到家里面后院的围墙上面去。所以这个孩子第一天就钉了37根呢、啊，你看他多坏脾气啊，喜欢发脾气啊，怪先生啊，对不对？没有给他钉子嘛。后来他慢慢慢慢越钉越少，最后他不钉了，已经不需要钉了。你看这个孩子学到了多少功课？这个爸爸就跟他说：“孩子啊，你固然很好，现在我要教你，如果说你的脾气要发，你把它控制下来了，你每控制住一次你的脾气的时候，你就去把钉子拔一根出来。”所以这个孩子也这么做，然后慢慢慢慢，所有围墙上面钉子通通被拔下来了。但是围墙上面留了很多钉痕的洞，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覆水难收嘛，破镜难圆嘛，钉子钉上去，那个围墙上面一大堆洞，这是怎么样？一辈子恢复不了原状。所以坏脾气往往造成的伤害，你再怎么补不过来，除非啊，第二点就要出来了，除非你这个做先生的、做男人的、做弟兄的，你有一个完全的遮盖。我说你要完全的供应你的家庭生活的需要，不可以斥责为难你的太太，不可以羞辱她，不可以叫她做的事做得累得要死，乃是要完全的供应你家里面的需要，还要遮盖她，在属灵上面遮盖她。你们记得吗？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了罪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就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但是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杀了一头牲畜，然后取了牲畜的毛发、皮毛给他们披上，为他们遮盖。这是怎么样？属灵上来说，遮盖他，叫他因此得到保护。罪还有哦，心里面还会嫉妒人哦，心里面还会犯错哦，但是遮盖起来了。又好像那个浪子回头到了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拿出衣服来给他披上，也是为他遮盖，但是里面还是仍然有那个罪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做弟兄的要完完全全的属灵遮盖你的太太、你的家人。妻子原是软弱的，我们做弟兄的要再一次负起这个最大的天职，就是要来遮盖我的妻子。如果说我们翻到路德记，你翻到第三章哈，路德记第三章，你如果翻到第七节好不好？这里说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 跟在后面捡掉在地上的麦穗，那有的时候也在田里面吃饭，有的时候也在田里面睡觉。我们从第七章开始读好不好？请。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卑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惠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敬，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我们就看到这里讲说，路德躺在波阿斯的脚下，然后用他的被子盖到，然后波阿斯说：“是谁呀？”路德说：“我是你的卑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意思是说 cover me up， 你把我盖住，因为我说女子原本是软弱的，撒旦魔鬼侵害来的时候，常常是姐妹最先受害，弟兄像一个公狮子一样，当女子奔波劳累为家来工作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好像豺狼海伊娜一样来夺取，来夺取辛辛苦苦得来的。但是这个时候弟兄要冲出来，晃了一口就把撒旦魔鬼要咬住。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做弟兄的不是说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乃是说我们要完全的供应，我们要来遮盖我们的家，遮盖我们的姐妹。您记得吗？当这个摩西带着耶和华神的权杖，那个权柄来到法老王的宫中的时候，摩西把这个杖放下去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变成蛇啊！你记得真熟。然后法老王的术士就是 magician， 也把杖子放下来，也变成蛇。结果摩西的蛇把法老王那个蛇两只都吃掉了，然后摩西再用手去抓这个蛇，一抓起来又变为杖。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这就是我们做弟兄的要做。当我们完全的供应我们家庭，我们完全的遮盖我们的姐妹的时候，我们还要行使我们的权柄。我们如果把权柄放下去的时候，蛇就出来了，撒旦魔鬼就出来作怪。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的权柄，该这么做的时候这么做，圣经上面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弟兄要持守这个权柄，然后神的权柄就彰显出来了。但是当我们弟兄蛇撒旦魔鬼在那里作怪的时候呢，你去抓他的时候，凭着信心一抓他的时候，神的权柄在你的手上的时候，撒旦魔鬼奈何你无德，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伤害。这个时候我们遮盖才有效。你记得吗？撒母耳记上面讲到一件事情，撒母耳记当他长到小不隆冬八九岁的时候，妈妈给他放在殿里面去伺候以利大祭司，从小就在耶和华的殿中来学习侍奉的事情。以利大祭司有两个孩子不学好，这两个孩子呢，常常人家在献祭燔祭的时候，牛羊切成块在那里烧的时候，这两个孩子还把人家当成是 BBQ， 然后派了仆人拿了一个叉子叉了一块就进去要吃，所以叫人家都很气愤，甚至于与殿中侍奉的妇女苟合。所以耶和华就很生气这两个孩子，话就临到以利大祭司。以利大祭司跟他孩子怎么说啊？孩子，你这样子做是不好的，是不讨神喜悦的。他没有行使他的权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尤其我们做弟兄的，你有权柄，你可以掌握，你可以抓住撒旦魔鬼，不叫他作怪，你也要用你的权柄来带你的孩子。孩子犯错在所难免，但是孩子犯罪绝对不可以轻看，绝对要重重的惩罚他。因为你如果不惩罚你的孩子，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听在耳里，神有一天忍耐忍耐忍耐，他是希望你回心转意。有一天神气不过来的时候，他的手要 strike， 他要打击的时候呢，重重的打击你，不是我们所能够承担得住的。轻则身败名裂，重则伤家亡国。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行使我们的权柄，才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美。这是我们父亲不可以忘记的，要全力来做到。你知道吗？ Father figure 就是父亲的形象，实际上很重要的。我常常讲说，小孩子很喜欢仿效爸爸，尤其还有女孩子。我讲的不好听点，你女儿将来有一天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就很可能像你的先生，就很像爸爸。所以我们做爸爸的呢，要千万要注意到，将来你女儿就是找那样子的人，你真的会想不清楚。有一个做爸爸的很气他女儿交的那个男朋友，但是当他数上那个男朋友的坏处的时候，那些吊儿郎当啊什么什么什么，他越讲越像他自己，像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老可能会变了，但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那个样子将来就影响到你女儿要怎么样选择她的配偶，就是那个样子。男孩子呢更敬仰他的爸爸。有一个男孩子，男孩甲，他很敬仰他的爸爸，他说我爸爸是一个最伟大的工程师，他什么都会做。你知道喜马拉雅山吗？我爸爸造的，哇，不得了。那男孩乙呢不甘示弱，哼，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才最厉害，我爸爸是个神枪手。你知道死海吗？哼，我爸爸一枪打死的。哇，这两个男孩子吹得可厉害。这就跟我们讲什么呀，我们的孩子他 look up to you， 你拿爸爸他看你的样子，他将来就学的那么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出耶稣的荣美。我有三样可以劝各位弟兄的。第一个，你要有一个真诚的心， sincere heart， 你要 truthful sincerely， 因为我们除了我们嘴巴讲，我们人也要做出来那个样子。我们不能说一套讲一套嘛，是不是？谁都不会高兴嘛。我有的时候讲说什么，我宁可活出一篇道来，我也不要讲一千篇那个叫人家昏头转向完全迷倒的那个道，我只要活出一篇来，我就不虚我此生，是不是？感谢赞美神，我还继续在努力。所以圣经上面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意思是说，我们常常会忘记了，坐着坐着一下子不注意到，就露出狐狸尾巴来了，或者是就忽略到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没有关系，慢慢年纪长的时候， 孩子耳濡目染，他看你没有变，他也没有变，他就变成那个样子定下来了。有一个牧师，他的孩子呢，美国长大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不会叫人，不会敬老尊贤，甚至于不会怎么样来跟他的父母相处。孩子就是 I need it, I want it, I take it, give it to me, 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懂怎么叫做孝顺，他只知道 honor your parent。 什么叫 honor 呢？ Daddy, I love you, that's honor, not quite, 对不对？中国人讲要孝顺，爸爸讲妈妈讲要听。所以这个牧师就想说这个环境是这个样，真的教不过来，他就找了一个暑假，把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接来，然后早晚殷勤的照顾。这个孩子看在眼里面 they got the point, 他们就懂了，知道要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言教还要身教，嘴巴光讲你要孝顺父母，他不懂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言教身教，很真诚的能够活我们的日子，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的让我们的孩子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还要我们要有真情，除了我们要很真诚，我们还要很有一个真情跟流露出来。我们不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或者是我们做弟兄的老是要保持一个父亲的权威，一个原威，不，你要很真情的对待你的子女。你孩子好，你就说 I love you, 或者是说 I admire you, I thank you, 甚至 even 要谢谢我们的孩子，要真情流露出来。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真心，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赤诚的心，一个坚持你的信仰，来向我们的孩子，来带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子女要祝福，要为我们的家庭要常常祷告。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三餐的时候带着你的家人来感谢赞美神，供应我们每日生活所需啊，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最好还要读经祷告，带着子女一起有一个家庭祭坛，一个真心的来坚持我们的信仰。那我这样的问，如果你的孩子说我不要上学，你会怎么样？用尽了千方百计拖也要拖他上学去，是不是？如果那么你的孩子他脏兮兮的，他说我不要洗澡，你会怎么样？嘿，威胁利诱，千方百计的要叫他下水，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他生病了就是不看医生啊，你也是威胁利诱，千方百计的带他去看医生，是不是？如果你的孩子他拒绝练琴，你也是这个样子嘛，千方百计就是要他去练琴嘛。现在问题是，如果你的孩子说我不上教会呢，你怎么样？你就千方百计的不让他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要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这么做，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孩子说，或者你在祷告的时候啊，神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啊，你供应我们家生活所需，但是呢你又不读经，你又不祷告，你又不带你的孩子做这个，带你孩子这个，或者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活不出神要让我们彰显出他的旨意，他的柔美。约书亚当他进入了迦南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信仰的宣告，他说至于我及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他问这些老百姓，你们要侍奉谁啊？老百姓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然后约书亚说 no no no, 你们不可以侍奉耶和华。老百姓就再次说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老百姓这样子信心再一次的坚定，他们就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活得出神的旨意来了。有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说我一生最收到最珍贵的礼物呢， 就是有一年的圣诞节，那父亲送我的一个礼物，里面有一张纸条，那张纸条到现在我一直忘不了。这纸条写说：“儿子，我一年给你365个小时，也就是说，我每天给你一小时，我每天给你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是属于你与我的。你要做什么，我陪你做；你要讲什么，我陪你聊；你要想吃什么，我尽量为你做得到。每天一个小时，我给你。而且，他说这个爸爸每年都再三的向他保证，向他应许，直到他长大，有了他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像耶稣，耶稣是什么？耶稣啊，耶稣啊，在亚兰文里面就是约书亚。耶稣亚说：“至于我家，我及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耶稣他不但是侍奉耶和华，他侍奉阿爸父，他甚至于舍了他自己的命，为了救赎我们。那一个父亲的 father figure， 这是我们所要追寻的，这是我们做弟兄的要做出来的一个为父的榜样。我们感谢赞美神，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很年轻就离开家了，所以我的父亲，当我在结了婚回家的时候，我父亲他每一次都说：“阿七啊，阿七啊，你回来了。”我说：“是的，爸爸。”他就给我冲到厨房里面替我泡奶，因为他说我从小家里面没有钱，所以没有喝牛奶，我从小没有喝过牛奶，我家孩子又多，所以母奶也没有喝过，都是喝豆浆，我爸爸就帮我泡奶。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奶，就是用奶粉用热水，那他拿一个杯子大大的，就怕我喝不够，然后就拿一个那个豆子咚咚咚咚这样子打，你们都知道吗？但是当他打的时候呢，打打打打，那个奶就满出来了，呼一下满出来， 他就赶快用手来接，赶到杯子里面，那个桌子也不知道干不干净，他就赶啊赶啊赶啊赶啊，赶到杯子里面，然后就放在那边说，阿七啊，给你喝给你喝。但是我看到我就不想喝，他说你是不是嫌烫啊，他就拿过来就开始为我吹啊，我心里就想说啊，爸爸真是，然后我就给我太太喝，但是我今天我爸爸已经过世了，我每次叫他来美国，他说我再看看啊，家里面放不下了等等，其实他从来没有来美国过。我真的很想说，爸爸求你来，你给我泡一杯奶，你再把我打打打的打，把它打打碎碎的，就怕有一个疙瘩喝得不舒服还是怎么样，奶满出来了没有关系，你来你赶到杯子里面，你先我先烫，你再帮我吹，那我每一滴我都要喝下去。我说我的爸爸从我们小时候就辛辛苦苦把我们带大，但他一天好日子没有过到，一个小公务员，穷公务员，照顾一大堆孩子，辛辛苦苦的，但是我相信他在神的家里再一次享受神的恩典，所以我的心要来呼求阿爸父。虽然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说孩子我爱你，虽然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把我抱在怀里面，或者是做什么事情让我觉得他爱我，但是我禁不住说他叫我得到安息，他把我带大，用他所能知道的方法，用他所能供应我的供应我，用他所有能够的遮盖我，并且他活出来一个正直为人的样子。所以我就说，阿爸父，我的心向你呼求，感谢赞美主。别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已经蒙你的悦纳。主，你再一次赐下属天的信息，深深地打进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深深地爱你耶稣，哦耶稣，还有父神阿爸父，还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诺做那神迹奇事。感谢你，祷告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